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那一块玉石呢，从矿山里面采出来，不经过打磨或雕刻，就不能够成为一块美玉，那更无法呢加工成为那个有用或者是有价值的器皿。人也相反，因着原罪的问题呢，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软弱、老我、罪恶，若不经过磨练，不经过雕琢，也是无法成为神手中的剑。人生有许多的苦难，都是因为生命里的罪的问题所造成的，所带来的咒诅。但是爱我们的神却是将错就错的，使用这些苦难来磨练还有雕琢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成为那一个脱去老亚当，并且呢还有这些罪性变得更刚强，并且让我们能够走在得胜还有蒙福的道路上。那这正是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给我看到的亮光。所以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就定为苦难是得胜之路。首先我们来看一到九节，这里说到苦难之后呢必得将来的冠冕。第一到第四节里面说到正众所听见救恩之道，那我们知道这边第一节里面说到，所以我们当约发正众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里说到所听见的道理，其实主要是指耶稣基督救恩的道理。借天使所传的话是指旧约的律法，然后随流失去呢，就是不知觉的飘离正确的方向，让已经得着的被冲走。昨天 IP Moses 跟我们分享到，救恩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的，并且呢也说到了犹太人相信当初所领受的律法其实是透过天使所传给摩西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提到犹太人既对天使所传旧约的律法这么尊重，那岂不跟当呢尊重这一个约发正众呢所听见的道，就是耶稣基督救恩之道哦。那因为干犯了那些借着天使所传的律法尚且有罪，更何况是忽略了主他亲自讲给我们的这一份救恩之道呢？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其实主将救恩之道启示我们，我们不但要郑重全心全意的存在心里，更是要对所听见的真理给予认真的回应。那基督徒常常面对的不是面对的挑战呢，其实不是不明白或者是否认救恩的功效，而是忽略了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哦。所以当我们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就是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像这一个没有锚的船一样被海浪给打翻，或者是像河中的这一块浮木一样随流失去。我们也许会因为许多外在的因素，可能是环境，也可能是压力，或者是惧怕，甚至是我们的侥幸或自卑等等哦，或者因为过往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我们理性思维里面通不过的，觉得很难去遵守我们所听到的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真理哦。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会选择不去回应。那很常我们就以为说我们不回应其实并无大碍，最多不是保持原状嘛，站在原地罢了。但是呢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它其实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哦，不进则退。忽略了主的这个救恩之道呢，必会使我们后退，而且呢会失去许多神的祝福。 他绝对不会是在原地踏步或者是保持原状、哦、是真的会后退、哦、那最近呢，我就因为看到我其中一个属灵的孩子呢，他的灵命呢停歇不前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导致整个人、没有盼望，死气沉沉、哦还是也让我看到他的其实他的属灵生命正在倒退的这一个有倒退的迹象、哦、所以我就其实就挑战他，要他来607等候神30天、哦、但是这个孩子呢，因为过往他的这个工作上的一些经验、哦、因为常常会遇到 OT， 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他其实给我的理由就是他说他不想带有任何的期待，因为没有期望呢就不会失望，但是呢在属灵可能在属事上的追求就是所有所谓的没有期望就不会失望，可能是可以这样子讲，但是呢在有关神的这一个跟神的关系上面，在属灵的事上面呢，其实这一个想法呢是不正确的、哦、对属灵的事呢没有期待我们其实就是不会有渴望，那不会有渴望呢就是没有想要渴慕到生命有突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其实生命就会继续的枯干下去，那最终导致呢救恩知道呢会随流失去、哦、其实我就跟他说，如果神愿意的话，30天内完全没有 OT， 你们说神有可能做到吗？绝对有可能、哦、那就算真的有 OT， 可能给你一个月30天有一两天的 OT， 那至少你还有28天的时间是你能够来到这边跟主亲近的，对不对？那至少你有28天的机会呢能够跟神重新的这个建立这个关系、哦、所以我相信我们若带着渴慕和期待的心态来等候神的话，那神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一定会在当中呢经历神，并且灵命呢一定会经历突破。那此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人的心很容易被看见所看见的或所听见的东西给带动，那甚至让各式各样的潮流歪理学说吸引、哦、而去追随。因此呢我们要对圣经呢非常的熟悉，我们要熟读我们的圣经，在真理上面站稳，不要让这些错误的思想导致呢影响到我们，更不要让肉体的情欲还有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呢使我们忽略了神的这一份伟大的救恩之道、哦、而且呢让我们离开了神。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真的要郑重所听见救恩之道、哦、那接着我们再来看5到9节，说到受死为得将来的冠冕、哦、这边说到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食味。那我们知道说神最初造人时是要人从撒旦的手中将这一个世界的管理权被撒旦夺去的这一个管理权给夺回、哦、但是因为人犯罪受骗犯罪，那无法实现神的旨意，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就发现到，但是呢神呢他非常的爱我们，他顾念我们，他让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并且呢成就了神的救恩。 让我们呢能够夺回这个世界的管理权，叫我们能够有一天呢能够跟耶稣基督一起来一同作王哦。那耶稣来到这世上，神让他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呢，其实是为了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哦，并且呢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就因为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他才能够为人来尝食味，并且为人打开那一条通往永生之道的这一个永生的这一个道路。所以呢经文提到呢，其实耶稣，我们看到这边经文所提到的，就是因为耶稣呢受了经历了这个受死的苦哦，所以就得着了神所给的这个尊贵荣耀的冠冕。其实在这里呢就是说呢，这尊贵荣耀的冠冕是主耶稣他其实用生命为人尝了这个为人人尝了死味，经历了受死的苦而换取回来的。那我觉得今天这一段经文呢也是可以给我们有两方面的提醒哦。首先呢，我们再一次明白到要经历得胜要得着这一个尊贵荣耀的冠冕呢，人就必须先死哦，先去经历死的苦。也就是说，我们若要得胜的话，经历得胜的话，我们真的就是必须要致死我们的生命中的老我。神没有叫我们真的去死，只是叫我们把老我给致死。那弟兄姐妹，其实要致死老我容易吗？不容易，刘宁说得很大声，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会有许多的挣扎，很多的痛苦。那就如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也是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他发现到他所愿意做的他并没有去做，反而是应当恨恶的呢他反倒去做了。这岂不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的写照吗？那其实要致死生命中的老我呢，要放下对身边人的期待啊，还有许多我们想要的东西啊，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像我这样要把50多年来已经定型的老我，像剥洋葱这样一层一层的剥开真的是很痛哦。那我觉得神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呢也是一直在剥我的洋葱皮哦，真的让我有时候真的受不了哦，有时候真的是很想放弃。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属灵生命若不死就不能生哦，耶稣基督也是因为死了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才能够带给我们这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这一个活着的人若能够常常为了耶稣被交于死地呢，就能够使耶稣的身做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哦。所以呢我们要经历这一个死的过程哦，我们真的很需要求神给我们额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些期待啊绝望自我不断的交出来，好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让我们真的能够得着这一份就是受死过后所得着的这个将来的冠冕哦。那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就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也要效法耶稣基督哦，为了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为了成就神的旨意他甘心卑微。那试想他其实在天堂里面，他原本是被天使所尊崇的，而且也被这些天使服侍的高高在上的万王之王哦，但是来到这个世界呢他却要被放在一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位置。但我们看到哦，主耶稣他并不在乎哦，因为他知道说这世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完成神给他的托付。那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世上的客旅，我们走完了这一生呢，我们是会回到天家里去哦。那我们可以想，结束了我们这一生的旅途的时候，我们的背包里面会装着什么去见我们主耶稣的面呢？是满满的生命树的果子呢，还是许多的贪婪、不饶恕、忧虑、骄傲自大，还有一些不值钱的面子和许多不讨神喜悦的私欲？ 甚至是一些属事的坚持哈，就像师母昨天对我说的，她说很长这一些坚持哦，其实只不过是咽不下的一口气罢了。那试想，为了一口咽不下的气，而失去了这个永恒的福分，值得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乃是将来的世界。那这世界其上的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求主帮助我们定睛，我们要把眼目定睛在神国的使命上面，并且呢一生紧紧的跟随神，完成神对我们生命的托付，要得着那神为我们预备的将来的这一个冠冕哦。好，我们看完了这一段呢，我们再来看十到十八节，第二大点哦，就是依靠基督迈向得胜之路。第十节里面这样子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本是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创造者，但却卑微的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了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被试探，经过这一个苦难，被他所爱，甚至连命都不要所要拯救的这一些人呢，给羞辱、出卖、钉死在十字架，然后第三天复活。因此呢，他可以成为全人类的救恩元帅，使人得胜。还有呢，他也可以成为大祭司，带领人进入完全。主耶稣借着死呢，败坏这一个掌死权的撒旦、魔鬼，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呢，不但不再被辖制，而且呢，我们还能够靠主得胜生命中的软弱。那从十一到十五节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主所做的是可以让我们人呢，第一呢，得胜死亡的惧怕。这边十四节说到，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因怕死而为奴的人哦。那曾经我就听过一个一位殡仪馆的负责人，他就这样子分享哦，他说基督徒和其他的人死的时候哦，死了的那个容颜哦是不一样的。他说基督徒其实的样子呢，看起来会比较安详哦。那没有信主的人，其实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呢，大多数都是惧怕和忧虑的，因为不知道闭上眼睛之后呢会到哪里去。但是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知道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很清楚知道说走完了今生的路程呢，我们是要回到那个永恒的天家里面，并且与神同在啊。因此死亡呢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充满盼望的提升哦，因为得胜了死亡的惧怕，所以呢可以卸下今生所有的劳苦呢，安详的离开，去到天堂那里享福哦。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惧怕的基督徒呢？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不怕死呢？不是哦，我们都知道还是有怕死的基督徒哦。那我自己本身呢，我就认为我就觉得说基督徒会怕死呢，其实有几个可能性。那其中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因为对神不够认识，还有不够信任哦。尤其是做父母的，很常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死了孩子怎么办呢？那我记得很多年前在911过后呢，有许多的恐怖事件发生的时候，主就透过一个意念呢，让我知道哦，让我明白到我肉身的孩子也是他的孩子。那我对孩子的爱还有能为他们所做的呢，其实绝对比不上神能够为他们所做的哦。神给他们的爱和供应是绝对远超过我所能够给的。所以呢，就让我能够很释怀的知道说，其实就算我死了，孩子依然是非常有盼望的。那其次呢，我觉得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态度呢，也是我们活着时候呢有没有价值的这一个试金石哦。那怕死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是为自己而活，不怕死的人呢是为别人而活，所以活得非常有价值。 活着的时候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为自己而活的基督徒呢，怕死是因为灵里知道说，当要面对主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交账。那我很常就听到师母说，他说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回来的话，今天耶稣回来的话，他是可以很喜乐的迎接主的到来，因为他已经随时预备好了。的确从师母的生命里面呢，我也真实的看到他其实已经超越了为自己而活，而是常常看到别人的需要，他就愿意去付出。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天透过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也可以尝试问问自己哦，我们怕死吗？我们怕死吗？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对主如果有足够的信任而且足够的认识呢，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会怕死的。好，那接着呢，我们看到最后一段呢，就是16到18节里面说到的，当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呢，其实是能够带领我们得胜仇敌的所有试探。这边16节说到，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搭救其实原文含有母亲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呢，立刻快步前进，前去呵护的意思哦。从17到18节里面呢，带出耶稣基督的人性，还有他的工作是不可以分开的。那基督若不是凡事与我们相同呢，他就不能够站在我们这罪人的位置上面呢，代替我们赎罪。因此呢，我们看到基督他说他。这边经文说到耶稣基督自己受过试探，而且得胜的这一些试探，并且得胜有余。所以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必能够靠他得胜。那当我们落在这个试探的痛苦里面呢，耶稣这边经文也告诉我们，主会像母亲一听到婴儿的哭声立刻快步跑来呵护我们，那样的来搭救我们哦，所以是非常有盼望的。并且呢，他会在关键时刻呢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能够得胜试探。就好像神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里面所应许我们的哦，说到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要叫你们受试探，必要叫你们受试探，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呢，总要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哦，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那其实若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实的来依靠这位为我们得胜了所有试探的主呢，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道路里面呢，没有一样试探呢是我们不能够胜过的。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若没有苦难，其实人就不能够知道什么是得胜的喜乐。求主赐给我们在苦难当中呢，能够郑重的郑重所听见的救恩之道，并且呢更能够呢靠主来支持我们生命里面许多的老我。所以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呢，我们不止不要放弃，我们要紧紧的来依靠神，依靠这一位已经胜过了试探还有死亡的主。在主里面呢，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不放弃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出路。因为如果我们放弃的话，其实我们就让撒旦给赢了。当我们让撒旦给赢了，其实就是丢了我们主耶稣的脸哦。所以呢，我们要靠主得胜。因为呢，主若允许这一些苦难临到我们，其实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雕琢我们这一个生命，使我们变得更美，使我们能够迈向这个得胜还有蒙福的道路，并且呢，得着那将来他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个尊贵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知道说苦难其实就是得胜之路哦，让我们每一次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还没有看见的得胜，就是我们对主的信心。 Amen。 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当我在看同工在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苦难是得胜之路，所以苦难是得胜之路。如果问弟兄姐妹，你要得胜吗？ 大家都要啊，你要苦难吗？不要，我只要得胜，我不要苦难。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他最荣耀最大的得胜，就是在十字架的死亡的背后所带来的那个极大的荣耀。所以如果得胜啊，苦难是得胜的必经之路的话，那换句话说，基督徒的人生所考验的不是我有多成功，而是我能够多在苦难当中去经历怎么去得胜，怎么去活出真理，怎么样去抓住真理。我想这是所有的基督徒一生都在面对的一个的考验。当有人在感叹或者挣扎说为什么我做基督徒还会面对这个困难，还会面对这个考验，还有一堆我本来现在都很积极很火热很爱主愿意服侍神，那为什么还有一些没完没了的问题追着来。那当我们看到或者听到这样的心声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两个可能，一个是因为过去所栽种的，所以今天这个果子或者说这个树长出来，因为我们过去的栽种没有处理，所以它那个问题到了时间它追上来，这是第一。第二是今天当我们愿意更深的来经历神，要经历神的祝福的时候，神要炼净我们的生命。那炼净我们的生命，就是有一些我们以前所犯的错埋，已经好像埋起来了，不想看也不想提也不想处理了的，但是他在，当我们越要去面对神，这个问题越要拿出来处理。所以当我今天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特别从昨天一路这样看下来，希伯来书很多地方提到天使，所以当昨天讲天使，那今天也继续讲天使，用天使来跟人做对比来跟主做对比。那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如果从灵界到物质界的这个角度，神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他掌管万有，也能够创造万有，也能够来制服万有，因为他是全能的神。那在全能的神底下，他也创造了天使。那天使我们也常称为叫做大能的天使天使的大能跟人不一样，我们人的有限是人，我们常说我们人是有限的人，软弱的人，无能的人，因为我们站在这里就站在这里天使可以比我们大很多倍的就站在我背后，就站在我们敬拜的当中。天使可以不受限制的 zoom 出去了 zoom 进来了，他可以在空中盘旋，他可以来到我们当中，他可以为我们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天使的能力当人跟天使做对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很有限。旧约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些天使征战的一种的记载就是人的无限人的有限，可是天使一出的时候可以185,000一夜之间就被击垮了仇敌就全部都倒下了。那天使我们知道是大能的天使，所以当天使跟人来比的时候，人就显得渺小。所以这个地方今天的经文就提到人比天使渺小，但是在人比天使渺小的当中，从昨天的经文跟今天的经文，昨天经文说到神没有为天使预备救恩，可是没有为天使预备救恩意思说天使他还是有他的意志的，他决定做一个顺命服从的天使，他就成为神的差遣的神的仆役，成为人来为着承受救恩的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天使要来服侍我们，要来帮助我们，所以天使也叫做服役的灵，他顺服神被神差遣。但天使也有不顺服神而要抵挡神的，那个就成为堕落的天使，那个就是魔鬼 的这些的这些的部下，那我们就看到说，当中天使如果他堕落，神没有为天使预备救恩，他是一个灵，但是人虽然渺小，可是这个地方却说到，神就把尊贵荣耀好、哦、来赐给人，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啊，我们看到从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等等。你看到人是软弱的，是渺小的，但是人却是具备了神的形象，再加上有尊贵荣耀为冠冕来为人预备，为人预备救恩。所以这里就看到软弱的人怎么样才能够有荣耀呢？除非信靠神，遵从神，按照神的法则做事，那个尊贵荣耀就是这样来的。如果不是遵从神，不是按照神的真理来做事的话，那充其量人不但是软弱，再加上人就被恶者打压，因为堕落的天使想要掳掠人的心，让人跟他一同下地狱，让人跟他一同成为罪的奴仆。可是今天我们蒙了救恩之后，蒙了救恩并不是说就完了啊，我信主那就完了啊，结束了了啊，不是这样子。信主之后你会看到包括今天经文当中所说的我们来到第十一节的话，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因为那使人成圣的，耶稣是使人成圣的，还有就是得以成圣的那些得以成圣的，我们就是那些得以成圣的，使人成圣的主，得以成圣的人，都出于一，都是来自一个源头。换一句话说，耶稣从神那里来，我们也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而造，我们本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耶稣是从神而来，我们原本也是从神而来。如果我们回到真理，回到救恩，回到蒙赦罪而遵行真理的里面的时候，原来我们就经历这一份所谓的荣耀。所以今天第七节说要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第十节也说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啊。那就是本来神要赐我们荣耀，再加上主也要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啊。所以换一句话说，今天当说到得胜是苦难是得胜的必经之路，那这个得胜是什么？得胜的最终就是荣耀。OK， 荣耀这个字是一个你看到说哇，很美，很漂亮，哇，非常的尊贵，哇，非常的难以形容，大家都羡慕，大家都渴望，比你好像吃的好吃的东西，得到一个奖赏，都还要高很多很多倍哦，因为那是最终神给人的奖赏。神看到我们这一生所走过的路，最终要颁奖啊。现在地上的奖状，我们常会看到那种哇很荣耀的，就什么金马奖啊，什么因为得到什么影帝啦、影后啦 ，OK， 这些是人的荣耀。人的荣耀就是一闪而过，你看那种光环很长都是一闪而过，曾经很闪亮，可是慢慢慢慢就没落了。你拿到最闪亮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你没落的开始，因为你已经去到最高峰，跟着就下来了。只有将来当神说来吧，你的忠心你的劳苦你所受的委屈，你为基督怎么样子来背负各种的委屈，怎么样被人家羞辱，而你仍然能够 为着基督的缘故能够去爱，能够去付出，那这一份忠心现在要把荣耀的冠冕赐给你。 OK， 在将来没有时间的限制里头的时候，荣耀就是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永远的荣耀，明白吗？现在时间有时间是现在很好吃啊，吃过了之后又开始慢慢饿，慢慢饿了，哇，又开始怀念，哇，当年很好吃，哇，吃过那个很好吃，因为时间嘛。如果没有时间，这一下好就是好，好，好，好，好，永远的好，因为没有时间了嘛。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圣经给我们看到那个得胜其实就是荣耀，而这个荣耀它就会经过一些的苦。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叫做得胜嘛？得胜就是当下很困难，可是在困难当中我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它。我面对，我用我自己的心态，我就一定会觉得抱歉，这个我办不到。当然啦，人办不到，但是主办得到。意思说我靠我自己我办不到，但是靠主可以啊。哇，这个人这么讨厌，不但是我受不了，而且主还要我去爱他，我当然做不到啊，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好的我当然要，不好的 我哪里要，我做不到。可是今天当我们在主里面啊，最近我们在思考，在基督里，我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我在基督里的时候，不是我做得到，是主做得到，但是我就是站在主里面让主来做。哇，那你说 这怎么来的？怎么要让主来做？明明是我嘛，怎么叫让主来做？意思就是说放下自己，我不要用我的血气，我用主的眼光。那其实你发现基督徒的道路不断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叫做我跟主站在一起，主在我里面，我也在主里面，然后不是我咽不下这口气，而是主啊，你咽得下这口气吗？这个人明明羞辱我嘞，明明我没有做错，可是他这样羞辱我，你说主啊，我咽得下这口气吗？你当然咽不下，但是主说 我也为他的罪而死啊，你还为他死啊？他这么无理，你还为他的罪而死？是因为我爱所有这些无知犯罪的人。 OK， 好，那主我跟你站在一起，主你既然都为他死，那 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就跟主同站。哎，这个有点所谓的好像阿 Q 精神这样子。哎，你在搞什么把戏？其实基督徒的信仰岂不是就是一直在我们的心思里头去学这个功课吗？学怎么样跟主站在一起。那当我们看苦难的时候，所看到的是耶稣受更大的苦，而我们的盼望在基督里。所以刚刚同工提到做殡仪馆的人 见了很多死样子，死样子有死得很惨，死样子也有死得很有盼望。哎，这个很自然的，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当然你有盼望；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当然很恐怖，因为不知道下一刻怎样。所以见过很多死人的殡仪馆的人会明白基督徒更有盼望，是因为我们真的有神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想这个不要等到死的那一刻才留下一个美貌给他看到，哇，真的有盼望。我们要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在每一个困难当中，可能我们会显出我们的死样子，但是不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盼望的样子，那就会更加的荣耀基督。